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
故事新天空。
欢迎你收听。
怎么样，听众朋友，这就是我们的真实情况。
欢迎你收听故事新天空，我是万峰。
我是新田，还以为呢乐怡老师说啊，那我们就先喊咖吧，哎，没想到这次就把这个真实的情况嘛就呈现给听众朋友啊。
对呀，对呀，我觉得这样也挺好，我们都是比较坦诚的嘛。我觉得我们现在呢真的挺不错，我们的感情才可以这样。
怎么
我在担心当我们遇到患难的时候是否真的可以这样、
第一个就甩掉你了，
不打不相识嘛，
很难说，我不知道，我猜你可能也会跟我站在一块，万峰了，
我应该先走，你们加油。
大难临头
各自跑，不得飞。他无非想带出劝慰子，回应9月20日谈到了两个希伯来人，对吗，在患难当中彼此争斗。那劝慰子想起自己有一个朋友，在没有信主之前就非常乐意帮助他，对他在困难的时候也给予他无私的帮助。他说真的非常谢谢这个朋友，觉得自己自愧不如。
是的，你看看呢，劝慰子还是很欣赏万峰老师的。他说呢，万峰老师啊，在节目中说的团队成功了，自己也就成功了，跟对了团队呢，也就成就了自己。
对啊，理论上是这样的，除非不是、
理论上。所以您自己心里面是对这句话有保留的吗？
很矛盾的嘛，理论都知道是这样，行的时候就是团队好麻烦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真实的实况，就是有团队就需要彼此适应。不过圣经有个人物啊，他呢当看见弟弟要为国家出力奋勇抗敌，他不是与弟弟组成团队去帮忙，而是大浇冷水。
这个算不算是团队跟个人的斗争呢？
我觉得反而是兄弟之间的斗争，可能他们有些积怨，
这在古代里头也蛮常出现的。
哦，扫罗是尖的，大卫是中的，
那么所罗门呢？
半中半尖。
以撒儿子雅各呢？
先尖后中。那圣经人物就该这样看。
我说他们可以那样看、
圣经人物那样看。
万万没想到我家的老妖能干这样的事。哎，让我把这个经过告诉你吧。回想那些日子呢，我们以色列的军队真的是难堪极了。话说那一天，我们追随扫罗王在以拉谷安营，列出战阵要迎战非利士人。非利士人站在一边山上，我们呢站在另一边的山上，中间有山谷分隔。突然有一个巨人叫哥利亚的从非利士的军营出来。哇，他呀身高3公尺，身穿着又厚又重的铠甲，两肩之间呢背着一根铜枪，手上拿着矛，这个矛头呢看起来重几公斤呢、还有一个拿着大盾牌的人呢在他前面走。我啊，人人都夸我高大威猛，但是坦白说呢，连我看到他的身材啊，他的装束和那种气场，我都禁不住发抖呢。嘘，请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啊。那个哥利亚接着向我们大声地喊叫说：“
来呀， 扫罗的仆人，你们挑选一个勇士到我这里来和我决斗。如果你们能杀死我，我们非利士人就做你们的奴仆；如果我杀了你们的勇士，你们就做我们的奴仆吧。来来啊，你们快来吧。
当时呢，我和伙伴们，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然后呢，大家都不约而同地低下头，谁也不敢向大王请缨出战呢。哼，你可不要嘲笑我们胆小啊。你想想看，我们和这么一个巨人单打独斗，不但是白白送死啊，还有被打败了，不也是使国家蒙受这个耻辱吗？这个混蛋哥利亚呢，见我们没有人出去迎战，就天天出来骂阵，说的话呢真是难听极了。我们又害怕又心烦，晚上没有一个睡得好的。这样呢又过了好几天，有一天呢，那个哥利亚又出来挑战我们。我跟自己说，以利亚以利亚，你就当作听不见吧。这个时候伙伴们都交头接耳地说，
哎，如果有人能杀死这个巨人，大王一定给他很多的赏赐，把公主赐婚给他，他的家人肯定也会得到优待的。
这个时候我突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
对不起，请你再说一遍，你说如果有人杀死这非利士人，你说大王会怎样对待他呢？
哼，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竟敢向永活神的军队骂战，简直岂有此理。
我猛然回头一看，天哪，居然是我家的老妖大卫来了。哼，他真的是不识天高地厚啊。我一听就火了，马上就怼他说，你来干嘛？旷野的羊你不管了吗？啊啊，你呀、啊、就是自大狂妄啊，居心不良啊，你特地跑来战场，你这是为啥？你说。老妖大卫居然回怼我说，
大哥，我这有什么不对呢？我不过只是说了一句话罢了。
接着呢，这大卫居然就不搭理我了，转头跟其他伙伴说话了，问这问那的。哼，我看那德性啊，我也不再跟他讲话了，懒得理他。哼，
喂，伊利亚伊利亚、啊、你弟弟杀死那个哥利亚了。
你说什么？
我说你弟弟杀死那个哥利亚。
这怎么可能啊？
啊，真的，我亲眼看到的。
这不可能吧？他的确打死过狮子和熊，可是这个巨人比猛兽还厉害多了。难道他在山上放羊的时候遇到什么高人教他什么绝世好武功？
故事的素材来自《撒母耳记上》17章啊，先要声明哈，最后一句哥哥说，难道大卫在山上遇到高人传授武功，只是纯粹是乐意的一个搞笑的幻想，是故事不要当真哈，这是增加了戏剧的效果趣味而已。
其实这个正正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个人跟团队的差异，如果我在一个群体里头打仗，然后呢一大队兵，你看到这个以利亚还有这个千夫长，所以是有规则的，突然冒出一个小弟就冲出去，就好像那个以前三国演义单挑一样就冲上去、这样合乎道理吗？
其实当时大卫还没有决定要冲出去，不过你也说的，我觉得起码有一半的对，一半的那个嫌疑，因为当时大卫呢就在拼命问他旁边的人，是否如果真的出去啊，打赢了会怎么样，就表现出他有点 兴趣，而且好像对那些奖品呢、就是可以娶皇的女儿公主啊、对这些如果打赢了有奖赏了好像有点兴趣。所以我觉得圣经也是很真实，如果只是褒奖大卫呢，这一笔也不写、就是很真实写他呢。我觉得两面都有大卫，一方面可能真的对那些奖品哈、奖励很有兴趣，但另一方面他也真的不能忍受那些人辱骂那个以色列神的军队。
我在想呢，因为刚刚大家一直开头呢就说啊，这个团队啊跟个人的一个关系呢能不能够成就一个成功的问题哈。那我就在想呢，其实我们往后面读圣经，这个故事我们都很熟悉的啦，什么大卫跟这个巨人的这个叫什么
丢石头，
对啊，后面就说大卫是赢了的嘛、然后呢其实大卫也是一个团队啊。
哦，哎，我明白新田想说什么，对不起、我插一句、你看的是他看整个是耶和华的军队，现在有人来辱骂耶和华的军队、其实不关大卫的事，因为他也不是军队，但是他就自己觉得自己属于耶和华的人、是耶和华的子民，所以他就想出头，有这个意图、还没真正决定。
因为你看大卫他那么小只嘛，就对着这个巨人，如果他没有从耶和华来的勇气的话，他怎么可能就跑出去对这个巨人呢？
我世俗一点，没有耶和华的军队，只有扫罗的军队，可能我是这样。我没有余心田属灵。
我也不觉得你不属灵，而是你也是从一种很理性的去分析，突然有一个人又不是军队的一部分、就好像当时还没决定哈、只是好像对这个战争有兴趣就跑出来。所以呢好像也是以利亚对他有点怀疑啊，怀疑。
当然更加有家庭的问题，你知道之前那一章说这个高利第一了，第二呢就是说
什么说的慢一点，
就是这个撒母耳高利大卫嘛、所以呢对于他们来说，哥哥们来说当然不是威尔，那但是呢如果在这里
他们知道吗，对不起，他高利他也没有说很公开，是每个人轮流着，
但是他哥知道吗，
应该知道的可能性很高、
对呀、
然后呢
那另外呢他也是作为哥哥呢有长子责任。如果呢我近期呢就在看这个电视剧呢，因为英女王去世嘛，就在看他一生的电视剧，就看他怎么培养四个儿女的。就是呢对于哥哥，就是现在的英国国王呢查尔斯三世呢，就是一直呢给他有一个责任心，你要负责任，你要领导，你要做什么。那哥哥呢有些时候呢就会有一个很重的责任心，第一，第二呢就是可能他的那份爱就成为了责备，你为啥这样啊，你搞这么多东西干嘛，其实也是一种保护
啊。我也想过有这可能，但是哥哥骂大卫说你很骄傲，你的居心是邪恶的，这样我们怎么理解呢，
就是用这个骂来成为这个保护，就拦住他那个目的，当时
新田你怎么看？
我觉得其实虽然呢我没有兄弟姐妹哈，我不太能够理解呢这个大哥他是怎么样的对这个小弟的，可是我就看平时的一些姐弟啊，或者是兄弟啊，或者是兄妹的相处的模式呢，我就总是觉得呢特别是同性之间啊，就是大哥，一个是大哥一个是弟弟呢，通常呢是哥哥呢就觉得他要占很多的资源，他就或者说呢家里面好像总是比较
长兄为父，
对，所以呢大哥呢就会觉得哎，为什么我的爱要分给比较小的或者是分给其他的弟兄姊妹呢，为什么他就不能够独揽家庭的爱呢，他就从小就有这种权威，对他的弟弟呢就会有一种
嫉妒，你的意思是，
对，其实是嫉妒，
就觉得这个大卫可能一直都你看他能打死狮子啊、熊啊，就一直觉得这个弟弟有点出风头，
有点
能力，也不错、放羊的时候
连撒母耳也去找他，要他这么远跑回来， 所以对他来说，当然，弟弟比自己好呢，当然不好受。第二就是他要保护弟弟，因为他如果弟弟去世了，他怎么向他爸交账呢？
所以你们，我总结一下，一就是觉得他可能是保护弟弟，就用骂的方法；二可能也是对弟弟有点嫉妒，所以才说，你骄傲。你邪恶，因为骄傲就有一种好像大卫把自己看得太高，的意思才会这样说嘛。所以既有不满，但是又有点关心。
那你觉得大卫骄不骄傲呢？他真的回应的时候，我做了啥呢？我不能问一句话吗？最终他也真的是去了打仗，所以可能大卫也有点骄傲。
可能自信当中也带一点骄傲。
凭眼见，求主给我你的眼光，不凭记忆，前方道路你为我照亮，你是为我征战的神的圣诗歌，谁都不能拦阻我一生紧紧紧紧跟随你，你就是我的神的歌，你是有真有活的神，面对惧怕大声赞美，哦，哈利路亚，唱着一首得胜的歌，给我力量超越现况，放眼前方应许之地，哈利路亚，不再畏惧。
撒母耳记上十六章的话，就会发现其实这个以利亚呢应该是一表人才的。十六章说呢，哇，那个撒母耳要到耶西家高利未来的王的时候，他一看见这个长子以利亚，说他呢高大的，
还有外貌，
对，都很好，所以呢马上也想高利他，但是耶和华就说不要光看外貌。所以你想想，这个以利亚又英俊呢，高大，而且还是长子，应该是有点气场的吧。
您留意一下，耶和华说的他不看外貌，但是大卫也是帅的，所以要平衡一点。
不过大卫没那么高大，
而且
矮了。
我觉得应该神说他不看外貌，并不代表外貌好的不可以重选。神选大卫并不是因为他靓仔，并不是因为他帅
靓仔
对，但是现在我们回到我们这里来应用一下。如果哈你自己也是啊，像万峰一样哈，人家都觉得能力不错的，也真的是高大啊那别人都看好你，然后有一些任务本来是你的范畴当中的哈，但突然来了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你自己也没有信心，就像那个大哥他也没有出战，对吗？突然有另外一个人说，哎，我能去做，神差派我来，我有信心去做。
哎，我觉得万峰老师、
这个、
对，你看他都说非常好，
真的吗？
把球丢走不好吗？
你真的不会像
别人做完成了，功劳是我的，这个不是最开心的吗？
那你比以利亚好啊，
我抢了他的功劳。我
可是抢功劳好吗？
但是你看，我代眼识人，我就认识一个
代眼识人，
我代言十人嘛，我就是有这个叫什么伯乐的那个能力吗？
伯乐就是说，如果你是大卫的哥哥以利亚，你会鼓励你的弟弟出去吗？
弟弟就很难说，别人去送死没关系，于心田你去吧，加油，耶稣爱你。
没错，他平常呢有事情要命令我们的时候呢，他就这样说了，他说你是很棒的，你要相信你自己，没事的，去吧，这样。
哦，所以就说，如果是你的至亲的亲人，你就不想他干那个任务，怕他去送死。但如果是别人，你会不嫉妒他？
对啊，加油啊你！你成功就是我的成功了，对不对？
这样很好啊，很有气度。那新田你怎么看？
您说救万峰老师这件事吗？还是
没有？就是说，如果就是有一个任务，本来是属于你的范畴，例如是五的空间哈，五的空间，但是突然有一个很重大的任务啊，
我都丢给他的，加油啊，于心田，你很出色的。
对，就是随便做，随便捏造嘛。例如是五的空间，现在要改为两个小时，在台庆是唯一的台庆节目，那你自己心都有点担心，有点恐惧，正想推哈，我假设不来了，
没有啊，最后是做了嘛，
对，但突然。有个人就说我有感动，神差派我去做，那你怎么想啊？
我就觉得那你也试试看吧。
跟我一样都是丢球的朋友。
不是我觉得呢，也不是说丢球啊，只是说呢，如果他真的是有信心，他也肯承担这个责任的话呢，那为什么不把这个东西呢交给他，或者说呢不一定说完全的把他交给他。
但是如果你觉得他不可信任呢，例如大卫这个小弟啊，没什么能力。
但是他这个大卫已经杀死那个狮子和熊了，
有什么关系呢？这个是你自己小孩子过家家的呢吗？
我觉得
狮子和熊还是过家家。
二位
动物猛兽啊。
二位我觉得呢，这个东西呢不能够单纯以我们比如说同事啊我们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呢去看这件事。我觉得呢要真的找一个事情是能够套用上这个以利亚还有大卫的关系上面的，这个比较看得准一些。因为毕竟有血缘关系的人呢，他们的纠办太多了。
是
跟单纯的我们同事关系是不一样的。
同意。
对，所以我一早就说了嘛，如果是兄弟我就可能保他，但是如果是同事你去吧，加油。
真的是会保他吗？因为万峰老师跟新田嘛都是独生子女，所以我也不敢肯定如果我有个哥哥或者有个姐姐的话我会怎么样。因为通常呢是有两种极端的嘛，如果哥哥或者是姐姐对这个妹妹或者弟弟好的话呢，那当然是很愿意听哥哥跟姐姐的话嘛。可是如果这个哥哥跟姐姐呢对这个小妹或者是小弟不好的话呢，他可能就真的是他说什么然后我就都说好，我就活在他的那个阴霾之下。
这个似乎事情大还是小，如果小是当然是可能害他弟弟啊妹妹啊那样，但是如果是大事，例如去送死，好像面对哥利亚那样，就很难说另外一回事来的。
现在我不跟那个万峰反驳了，我突然真的想起我家的兄弟姊妹，我在想如果真的有这么一个场合，哇，可能我也不会让我的兄弟去送死，因为我是有很多兄弟姊妹，我现在在想不过话说回来，这也基于以利亚他的视觉跟大卫很不相同，因为他只是从人的角度去看，他觉得这个哥利亚应该是很难战胜的，所以他才会可能才会有那个万峰的视觉，就是觉得既然这么难战胜的一个人，我的弟弟出去真的是送死
、
对。但是如果他有耶和华的视觉，他真的能体会大卫对耶和华的心那种忠心
信心，
信心，他的看法可能不同，但我觉得他应该跟那个大卫好好沟通。我没有看到他们在当中有沟通，好像大卫也不愿意跟他沟通。
男跟男的就是这样吗？说不清楚。
如果他们沟通一下，可能他就可以问一问大卫，你真的有把握吗？你怎么怎么样？他有好好跟哥哥说我有感动啊，两个一块祷告，那多美好。
可能他们看圣经太厚了，所以没写进去。
是吗？你觉得他们有沟通吗？
成长是一个过程，带来
感恩、
喜悦、
满足。
成长需要
毅力、
指引、
同行、
挽手并肩。成长路上，
一起行啦！
一起咧，
一起走，
一起同行。
10月13日起，逢周四，故事新天空将推出新栏目。
同行。成长故事。
哎，谢谢您今天陪我们呢，一起听说写演评硬故事，一起开拓心灵天空。
我是万峰，
还没有结束。哎，因为呢，有的时候呢，觉得哎，这句话不一定要放在最后说的嘛。我们其实建场的时候呢，也是可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口号的。那么在接。同意，谢谢，谢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推荐一个算不算新的栏目呢？
当然呢，
是这个同行成长故事。那这个呢，是有新田，还有呢乐意老师，还有一位呢叫做小米的我们的弟兄，比新田要小个5岁的一个弟弟。
你常常强调这一点，
哎。要强调，
但是他比你高，他比你高。
对，要强调一下的，因为我们其实差5岁呢，也是一个代沟来着了啊。所以呢，我们的这个成长当中呢，遇到了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又怎么样借着这一个小栏目呢，我们可以一起同行呢？哎，那就要收听13号开始了。的这个节目了。
哎，你说这个同行呢，我也想推荐。现在我们廖电台的网站呢，多了一个网站叫 TX 同行的汉语拼音的首两个字母啊 ,TX1.729LY1.NET。就在里头呢，你就可以听到我们的同行频道第一页。第二页呢，就是我们的第5空间。你就可以打开那个用手机存到你的首页里头呢，你就可以直接不用下载我们的 APP 了，就可以直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
果然是爱广播的主持人和监制。
这会儿真的是同行啦。然后呢，要补充一个小的我们的安排，就是原本的和神一起走来的栏目呢，会并入周三的蓦然回首当中。哎，也请您留意啦。
就是说听众朋友啊，空中家人啊，其他朋友的故事还是会继续播放，只是并为一天。
所以呢，要加入我们呢，记得发短信到13229966122抬头新天空，或者电邮新天空@良友1.net。当然留言板我们的乐意老师最喜欢的了，729ly.net， 点进我们故事新天空的留言板就可以了。
哎呀，每次都要弄到乐意老师那么尴尬吗？
没有，我只是每一次心里都在说为什么你们自己不看留言不回，我回了。
我有看呢，我有看，
我
有
看啊，看了就不回，轮到我回
他们话太多了，我赶不上啊，
太热络了。
那我们不要再
追不上，好像我落后了一点点。
所以你应该多看，无论如何听众朋友呢都是我们的核心关怀的对象，对吗？
好嘞，如果大家都听不够节目的话，那么我们明天再见啦。
我以为我们留言板再见。我是万峰。
我是乐意。
我是新田。
拜拜。
蓝蓝天上飘着白白云，暖暖阳光拥抱着大地，小小花草充满了生机，神的创造多神奇。